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创世纪第49章。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族长们，包括亚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所有的族长们在临终之前，他们都留下最后末了的话。亚伯拉罕在第24章，他吩咐他的老仆人不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在迦南地娶媳妇儿，要回到他的本族本乡去为以撒娶一个媳妇儿。那么雅各以撒也是在他死以前，他为雅各祝福，而他为雅各的祝福基本上跟今天我们看雅各为他12个儿子的祝福一样，都是一个先知性的祝福，也就是讲到将来他们将要临到他们身上的福气。那么到了创世纪第47章，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在47章的末了，也是雅各他已经知道自己要离开这个世上，他就叫了约瑟来，他要约瑟不要把他葬在埃及，要把他葬在他列祖所葬之地。但是同时约瑟听说他的父亲病了，他就把他两个儿子，他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长子是马拿西，次子是以法莲，但是他把这两个儿子带到雅各面前，雅各就收养了他的两个儿子，并且为他两个儿子祝福。在这个祝福当中，雅各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而且雅各的祝福本身也就论到他们将来将来所要享受的福气，要临到他们身上的各样的福气。今天我们看见雅各他在最后末了的时候，又召聚他12个儿子来给他们祝福，并且祝福之后，他再一次吩咐他12个儿子说，不要把他葬在这个埃及，一定要把他带回到迦南地，葬在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从47章末了一直到48章结束，是雅各最后末了的话。那么雅各为他12个儿子的祝福，今天这段经文是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创世纪里面首先出现最长的一首诗歌。而雅各在这个作者在这个诗歌之前有一个短短的引言，并且在诗歌最后结束也有一个短短的结语。这个引言跟结语就提供一个线索，让我们可以了解雅各整个诗歌的目的和意义。在雅各这个对12个儿子的祝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几个特点。第一个，雅各的祝福是根据这些儿子们的母亲来给予祝福，所以我们看见首先他是提到利亚的6个儿子，然后中间就是提到两个使女所生的4个儿子，最后是提到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那么在中间使女所生的4个儿子不是按着他们出生的次序，乃是以两个使女来交错来安排他们的儿子，所以整个就形成一个我们说是叫做交错配列，这是一个我们常常看见在圣经的作者他们用的一种文学的技巧的方式。那么在这个祝福里面一共有25节的经文，其中有10节的经文是讲论犹大跟约瑟，每一个人有5节的经文来讲论他们。接下来流便、西面跟利未这3位有5节经文来提到他们，但是剩下其他的儿子一共只有9节的经文。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也是要让我们能够了解，在雅各所有的儿子当中，犹大跟约瑟是最突出的2位。末了我们看见雅各的祝福是按着他的儿子们的行为或者品格，或者他以他们的名字来作为双关语来给他们祝福， 或者雅各有时候把他们比拟成动物，以这样的一个比拟来给他们祝福。所以我们看到49章一开始，雅各就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雅各在临终前把他的儿子聚集来，他告诉他们说，他要把日后遇见的事告诉他们。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描述所有的族长，刚我们提到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描述所有的族长都是先知。在创世纪21章，亚伯拉罕曾经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亚比米勒王把他的妻子撒拉带走，神就在 夜间责备亚比米勒王，然后神告诉亚比米勒王，亚伯拉罕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你要把他的妻子交还给他，他要为你祷告。所以神明明的告诉亚比米勒，亚伯拉罕是先知。以撒在临终前为他的儿子祝福，而这个祝福也像这里雅各的祝福一样，也是把日后的事告诉他们。所以以撒也是一位先知，被赐给先知的恩赐。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也是同样，他为以法莲、马拿西的祝福，以及在今天我们看见他为十二个儿子的祝福，都显明他是一位先知，神把先知的恩赐赏赐给他。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旧约，神透过先知来替神说话，也就是传递神的话。而在神透过先知传递神话语的时候，有时候神也借着先知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神借先知来向他的百姓显明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因此今天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只是把我们的目标集中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些预言到底现在会怎么样应验呢？神把预言赐给他的百姓，他是要显明他百姓的将来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是在神的计划之下，也就是要显出神他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他也有他的旨意跟计划，在他百姓的身上一切所发生的事，这世上人类的历史都在他的掌管之下。这个目的是要帮助他的百姓来持守对神的信心。因此很多时候这些预言在先知讲论的时候，连先知自己他们都不一定很清楚明白这些预言确实是要怎么发生。所以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彼得就提到先知们在预言将来的神的救恩的时候，也就是神要赐的这位弥赛亚，他们讲论这些预言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不断的在考察，那是指的什么时候说的，是指的谁说的。当然他们的考察不是要满足好奇心，他们是想要明白神的旨意跟计划。而这样子的启示是要帮助我们的信心，特别是当神的百姓他们面对危险，或者说面对国家重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神借着这样子的预言让他们能够在危机当中仍然能够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过一个超然的生活，也就是说仍然能够在各样的逼迫和压力之下，他们可以持守对神的信心，他们可以继续顺服神的旨意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这是我们看见神他的预言的一个目的。在这里雅各他说，我要把你们日后必遇见的事告诉你们。这个日后是指在将来某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可以是指临近的将来，也可以是指长远的将来。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雅各给十二个儿子的祝福里面包含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从他们在埃及430年之后要征服迦南地，而且在那个地方 要分地，要把这个地分给十二个支派，照神所应许的，他们承受这个地，同时把这个地分给十二个支派。不但是提到从他们征服迦南地分地，以至于日后整个他们的要立王，有君王要从他们当中出来，一直到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的结束末了掌权作王为止。所以我们会看见这整个祝福就涵盖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然也就是包含了其余我们整个我们人类的历史。所以雅各就要他们的儿子要听他们父亲所说的话，在这里重复的提到要他们听，也显明雅各是一位先知。我们知道在旧约，如果大家看先知书，常常先知们就是呼召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这个听不只是听见，而且是要顺服。于是我们看见雅各就为他的十二个儿子来祝福。首先他提到流便，雅各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对流便的祝福，看起来似乎不是祝福，好像是咒诅。这跟第九章挪亚他因为儿子所行的，特别是同样的对他父亲冒犯了父亲的尊荣，因为在第九章我们看到挪亚他醉酒就赤裸的躺在帐篷里面，他的儿子韩看见了，就去告诉两个兄弟，后来两个兄弟就倒行把用一件衣服遮盖他父亲身上，因为韩冒犯他父亲的尊荣，所以挪亚醒过来，他就宣告对三个儿子的咒诅和祝福。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的祝福似乎跟挪亚所做的是平行，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咒诅，但其实以整个以色列国家来看，这是神的祝福。因为流便本来是长子，这个长子在当时是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不但在继承家产的时候可以有双份，他可以得到双份，而且长子可以说就是居领袖的一个位份。所以为什么这里他说你本当有大尊荣权力操纵，这个尊荣跟权力本来长子在这两方面都是居首位，也就是说长子就是享有尊荣跟权力。然而流便在这里雅各说你不得再居首位，原因是因为流便他的这个放纵他的情欲，他上了父亲的床，污秽了父亲的榻。这一件事情是记载在创世纪35章。当雅各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还住在一个地方叫以德台，就是过了伯利恒，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叫做以德台。他们还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所以流便在他们他父亲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就去跟他的父亲的妾毗拉同寝，因为他曾与他父亲的妾同寝，冒犯了他父亲的尊荣。所以在这里雅各就说，因着流便所做的罪行，以至于他失去长子的名分。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罪行是会带来后果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罪行都有罪的果，一定会带来罪带来的后果，因为这是神的一个法则， 在神的创造里面，神定下了一个因果的定律。所以我们看到新约保罗也曾经对加拉太教会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自欺，你们种的是什么，你们也必收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流便他的罪行带来这样子一个后果，但是这仍然雅各的祝福使他宣告他失去长子的名分，这对整个国家是一个祝福，因为这样的人不能够不足以来承担一个领袖的身份，所以他被挪去，不能够在长子的这个位分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见雅各就为西面和利未来祝福。雅各说，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 怒气爆裂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擅住在以色列地中。在这里雅各对于西面和利未的祝福，前面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上半这个描述是指向创世纪第34章所发生的事件。在创世纪第34章，我们看见雅各带着他的全家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到了示剑。在示剑这个地方，示剑 当地的一个你可以说当地的领袖叫做哈抹，这个哈抹的儿子叫做示剑，看到有一天雅各的女儿底拿出去要想认识那地的人，这个示剑哈抹的儿子示剑就强奸了底拿，玷污了底拿。这件事情发生令雅各的儿子们非常的愤怒，于是这个哈抹跟他的儿子示剑来请求雅各和他的儿子们把他的女儿底拿嫁给示剑的时候，雅各的儿子们他们就心中存着诡诈，他们要求示剑人全部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因为他们说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女儿嫁给没有受割礼的人。而当他们照着以色列照着雅各和他儿子们的要求，雅各的儿子们的要求，主要是雅各的儿子们，照雅各的儿子们要求所有的男丁行割礼，他们正疼痛的时候，这个割礼就是割掉这个羊皮，那他们正疼痛的时候，西面跟利未就起来就杀了全城的男丁，也把哈抹跟示剑杀了，然后 其余以色列的儿子们他们就一起来掠夺了示剑这个城市。他们所以在创世纪第34章告诉我们说，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抹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 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妹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了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雅各的对西面跟利未的祝福，提到他们共同参与了这个暴行，也就是在事件的时候他们的愤怒使得他们做出了残忍的暴行，那么因此他们就要一同被定罪， 并且承担共同的命运。所以雅各就把对这两个儿子的祝福就放在一起。那刚刚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三十四章，当他们行了这样的暴行的时候，在那里雅各他也站出来反对西面和利未，并且他也责备他们攻击这个事件，这个毫无防备的这个城市，因为是他们受了割礼正疼痛的时候，是这些人想不到的时候，所以是趁着他们毫无防备的时候攻击他们。因此在那里雅各曾经责备他的两个儿子，但是在这里雅各对他们的行为做出最后的一个裁决。雅各说因此他们要分居在雅各家里，擅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意思就是指当他们将来征服迦南地，要在迦南地把土地分给十二个支派的时候，要承受这个土地的时候，西面跟利未不能够得到专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份土地。如果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十九章，我们就知道西面支派是在犹大支派当中得到一份，也就是说分给犹大支派的地是过于犹大支派所需要的，所以后来就在他们当中分了一块给西面这个支派，所以他没有专属于他自己的一块地。而利未支派，利未人后来神呼召他们取代所有以色列投生的在圣殿里面来侍奉神，所以他们也不可以有自己的所属于自己的一块分到的一块地，他们是散居在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他们所分到的城市是散居在其他的支派当中。所以这是雅各对于西面跟利未支派所宣告的祝福，但是也是一个咒诅。然而对整个国家来说，这仍然是一个祝福，因为这三个儿子他们的行为都跟一个属灵的领袖所应当有的行为不相称，所以他们就因为他们所做的所带来的后果，使得他们就失去了这个领袖的位分。那接下来当这个，所以在这里雅各给前面这三个儿子的祝福，其实主要就是使得这个领袖的位分就可以赐给犹大和约瑟。所以首先因为流便所做的使得他失去长子的名分，把他从领袖的位分上革除之后，其次其实这个领袖的位分理所当然应该是可能应该接下来的儿子西面跟利未可能应该是来承接这个领袖的位分，但是西面跟利未也因为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失去了这样的资格，以至于就留下了一个空间给犹大跟约瑟，而这两个儿子就得以被提升。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雅各对犹大的祝福。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祝福一共占了五节经文，凸显它的重要性。而在这个祝福里面，我们看见犹大他是蒙拣选成为一个领袖。因此在前面犹大的长兄都被排除在承受应许的祝福之后，雅各就宣告犹大的将来。犹大他并没有得到长子的名分，虽然犹大没有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他却被拣选居于众弟兄之上，他成为最卓越的一个儿子，也就是说他要成为众弟兄的领袖，而将来在他的后裔当中将有君王出来，也就是要成为皇，犹大支派要成为皇族，而他要来施行对整个以色列国施行统治。那这是由雅各来预言到犹大的将来。那我们看见他给犹大的祝福，首先 他就使用犹大的名字的双关语，因为犹大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29章，我们会看见利亚生了犹大之后，他就说他要赞美神，所以这个名字本身是赞美的意思。而雅各在这里就用他的名字做一个双关语，他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所以这里首先他宣告给犹大的祝福是犹大必受到其余兄弟们的赞美，而他受到他们的赞美，因为他要得胜仇敌，他的手要掐在仇敌的颈项上，因此他就成为在弟兄当中的领袖，以至于他的弟兄们并下就要向他下拜。我想我们大家都记得约瑟做的梦，约瑟他是在埃及做法老王的宰相，而他的弟兄们来到埃及敌粮向他下拜。但是在这里雅各预言犹大的将来，他犹大才要成为所有弟兄中真正的领袖，而所有的弟兄要向他下拜。其次，雅各把犹大比拟为狮子，他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身下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他把犹大比拟成狮子，这一头狮子他夺了猎物，也就是他抓食，他得到一个猎物，于是他就回到他的洞穴当中，他吃了，然后饱足，就躺卧在他的洞穴里面。所以这样子一幅景象描述，然后最后他说，所以谁敢惹你呢？那么雅各用这样的一个比拟来描述犹大所拥有的威严跟能力。狮子在动物当中是我们说是狮，是动物当中的王，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个犹大支派的威严和能力。而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第5章提到那位弥赛亚的时候，那位被杀的羔羊的时候，称他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好，接下来雅各就预言说君王要出自于犹大的支派，他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这龟和杖都是表示君王的权柄，所以这是讲到君王是要出自于犹大的支派。但是这个君王在犹大的支派要延续下去，一直到细罗来到。那我们中文把细罗翻成赐平安者，事实上细罗这个字，所有的圣经作者对于这个字的意思有许多的不同的见解，那我们不管这个解释我们就不用详细的去探讨，但是基本上大部分圣经作者都同意这个细罗的意思是指的那位王权本来是应当归属于他的那一位。所以换句话说，君王要出自于犹大支派，而且犹大支派这个王君王要在犹大支派延续下去，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王权真正是属于他的那一位来到的时候。所谓王权真正是属于他，我们知道地上的政权不过都是暂时的，即使我今天做王，我也很可能这个权柄明天就失去。我跟牧师昨天没有看新闻，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牧师说要听一听天气，我们就转到1030，一转过去就听到昨天晚上撒旦胡森已经被抓住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的不管你坐在这个权位上，这个权柄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哪一位权柄是真正属于他的呢？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因为他是那位勇士的君王。所以这个犹大支派君王要出自于犹大支派，而且这个王权要继续一直到王权真正属于他的那位来到。所以这里我们知道 我刚刚说雅各已经谈到预言到那位弥赛亚君王的来临，当他来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万民都必归顺，所以这一位弥赛亚他完全是真正属于他的，以至于万国的都要来向他下拜，也就是说都要归顺他。那所以这个预言我们知道首先是在大卫的身上实现，然后当然就是在大卫的王朝，但是最终这个预言是应验在那位弥赛亚身上，也就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接下来十一节十二节就描述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治理会带来无比的繁荣丰富和福气，所以他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这些描写呢，都是要描写弥赛亚的治理所带来的那一种丰富，那种繁荣和福气。因为要把驴拴在葡萄，拴在美好的葡萄树，就是表明说那个时候是何等物质的丰富，美好的葡萄树用来拴驴子，驴子拴在上面，它我们知道这个农夫啊，如果他得到一个好的品种，这个好的品种是要保护的，但是在那样的一个丰富的状况之下，这美好的葡萄树可以用来拴驴驹，而且呢葡萄酒葡萄汁是这么的丰富，可以用来洗衣服。那同时也描述这个君王犹大君王的外貌，他说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这些都是要显明那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时候，也就是当弥赛亚君王治理的时候，要带来极其的繁荣丰富和福气。好，那么这是雅各对于犹大支派的祝福，我们也看见这个祝福是要一直到世界历史结束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应验，等等我们会再谈到这一点。接下来犹大就为其余的一些儿子来祝福，那他为这些儿子的祝福都非常的简短，不像他给前面犹大的祝福，当然其他的儿子除了约瑟以外，给约瑟的祝福跟给犹大祝福一样是非常的长，那但是其他除约瑟以外的儿子这些祝福都非常的简短。我们如果把这些祝福归纳在一起，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丰富和繁荣，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首先他为西布伦祝福，说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好，那西布伦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他被分到的地其实不靠海，也就是说他的边界不是靠海，但这里雅各的预言说他要扩展他的边界一直到海，这个海就是地中海。那接下来是以撒家，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里讲到说以撒家他好像比拟为一个强壮的驴，安慰在羊圈，就是他休息躺卧在羊圈中，而他看他休息躺卧的地方是一块肥地，也就是说以撒家要被将来被分地分到的是一块肥沃之地，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南端，那是最肥沃最适合农耕的一块地，而以撒家他将定居在这个肥沃之地，但是因为要享受这样的肥沃，他就会屈居在他的邻居之下，成为服苦的仆人，也就是说他就为他的邻人成为邻人的奴仆。那可能这个邻人就是指的迦南人，这是对以撒家的一个祝福。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 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堕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在这里，雅各用但这个名字做双关语，因为但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伸冤或者审判的意思，所以但要判断他的名，意思就是说他将来要为整个以色列国来伸冤。所以这里雅各用蛇，用毒蛇，这是这里讲的这个毁蛇是毒蛇，这个毒蛇要咬伤马蹄和骑马的人。所以这个是讲到但为描述但要为整个以色列国来伸冤，但是在这里雅各加上他自己的一个祷告，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就显明这个伸冤，这个拯救其实真正是来自于神，并不是但能够来替他替整个以色列国来成就这样的一种伸冤，乃是出自于神，这个拯救来自于神。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这里加德这个名字也是被用作双关语，因为加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万幸的意思。这些名字的意思大家可以看创世纪29章30章，那在那里都有说明。那加德是万幸的意思，所以用他的名字做双关语来提到他将要受到仇敌的攻击，只是他也将打败他的仇敌。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所以这就是描述亚舍他要承受的福将有非常丰富的产物。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这个比喻的描述真正的意思没有人可以确定啊，圣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但是基本上也是描述那个繁荣跟丰富。最后我们把便雅悯也列在这里，便雅悯27节，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所以雅各把他比拟成一个狼，主要是描述他要征服他的仇敌，而他征服仇敌之后要分所夺之物，要就是分这些掠物。所以这个是雅各给除了约瑟以外其他儿子的祝福，基本都是论到繁荣丰富各种的福气胜过他们的仇敌。最后我们看神给约瑟的祝福，也就是雅各为约瑟祝福。雅各为约瑟祝福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先祖所住的福，如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 头上。好，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雅各给约瑟的祝福，从本质上来说，雅各对约瑟的祝福有许多都是重复前面他给其他那些儿子的祝福，就是从犹大以后他给其他那些儿子的祝福。但是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里有两节的经文，25、26节，这两节的经文雅各是明明用福这个字来论到约瑟所要蒙的福 blessing， 不管是动词或者是名词。而这个字的字根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一共出现6次，我想刚刚我们听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神赐给约瑟的福是极其的丰富，极其的繁盛，因为约瑟 他继承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得到双份的祝福，但同时神也是给他极大的福气。那因此雅各他为约瑟祝福，我们可以看见特别强调神给约瑟的福气是何等的丰富。那么在这个祝福当中，我们看见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雅各他使用特别多神的名啊。我们看到当他提到啊约瑟要受到仇敌的这个逼迫的时候，神来给他拯救他，就提到神的名。在第24节的末了，雅各的大能者，这在原文是首先出现的，首先提到神是雅各的大能者，这是强调神的能力，神的力量。其次提到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牧者是强调神的眷顾，神的引导，神的保护，好像牧者眷顾引导保护。而接下来提到他是以色列的磐石，雅各都是以他的名字来称，是雅各的大能者，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这些都是雅各他自己所经历的，他实际经历到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而以色列的磐石是强调神的稳固，神的不动摇，神的不改变，好像磐石一样。所以雅各经历到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而25节雅各说，你父亲的神，你父亲的神强调神对这些先祖们的呼召和应许所赐的福。神呼召亚伯拉罕跟他立约，赐下应许，这个呼召跟应许的福由以撒继承，由雅各继承。所以你父亲的神就是要强调这一点。而现在这些应许跟祝福将由雅各的12个儿子来继续的承继。最末了提到神是那全能者，这全能者是再一次强调神的能力。我们还记得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是全能者。那时候我们特别强调，神以全能者向族长显现的时候，是要在立约的关系之下来了解，是神是 El Shaddai， 就是 Almighty God， 他是全能的神。但是这个全能是在立约的关系之下来了解，意思就是说神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而他的能力能够来成就他一切的应许，一切的旨意和计划。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了解神的全能。神虽然是无所不能，但他不会做和他不合乎他旨意的事，他不滥用他的能力。而特别他向族长启示他是全能的神，是要向他们显明在他跟他们立约的关系上，他给他们立约的应许上，神的能力足以来成就一切他所应许的福分。因此我们看约瑟他所蒙的福包括哪些呢？首先约瑟他被比拟为一棵多结果子的果树，这里说到他是多结果子的树枝，而且他的枝子还探出墙外，这些都是描写他结果丰盛，描写这个约瑟的繁荣。那这样的一个描述，我想大家应该很快会想到，正如诗篇第一篇对那个义人的描写，说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不是这个图画就是描写约瑟这个人？他确实他的一生我们看见在37章一再强调耶和华与他同在，就使他凡事顺利。我们看见他敬畏神，他断不敢行恶， 跟波提乏的妻子同寝，来得罪神，所以约瑟在雅各的众子当中确实是一位义者。但约瑟的繁荣激起他的仇敌的嫉妒和仇恨，所以接下来就提到弓箭手要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那么他的仇敌恨恶他，就逼迫他，就攻击他，毁谤他等等，所以这确实也是约瑟一生的一个写照。但是雅各在这里也预言说，这样子的一个约瑟的遭遇也将延续到他的后代，也就是他的后裔身上。但是呢，接下来雅各却说，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将壮，健壮敏捷，这是因为神帮助他。所以虽然约瑟因为他的繁荣受到这些攻击，但是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也就是说约瑟他能够来面对这些攻击，是因为神所提供的帮助。最末了就提到这位全能者要赐福给约瑟。那么在这里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个福一共出现了，这个字根一共出现了六次，所以这成为约瑟祝福雅各的祝福的最高潮，而也显出神对约瑟的祝福是何等的丰盛。那我们看这个祝福，他说全能者要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这里这个祝福是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范围都蒙神祝福，换句话说，约瑟和他的支派所要享受的福，在生活的每一个范围，我们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范围都蒙神的恩惠。天上的雨水和甘露，地下的深渊泉水，以及地里面丰富的出产，以及这些牲畜的繁多，还有他们的妇女们可以生养众多，这所有我们整个人类生活范围一切的福气都要归到约瑟的身上。不但如此，雅各说，你父亲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雅各给约瑟的祝福好比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表明这个福是极大的，大到一个地步是超过任何人对繁荣丰富所能够想象的那么大。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繁荣和丰富，但是远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这么大的福要临到那与弟兄迥别的人的头上。这个与弟兄迥别原文是说弟兄中的王子，约瑟是继承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得到双份的产业，但是他却不是被立为弟兄中的领袖，所以这里用的字是一个王子，犹大才是被立为弟兄中的领袖，君王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然而约瑟却承继了长子名分，那双份的产业，而神的对他的赐福是极其的丰盛。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祝福，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句话就显明，这个祝福不仅是给十二个儿子，也是接下来他以这十二个儿子为始祖的十二个支派所要享受的福气。而这一些福气乃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现在就传递给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而这十二个儿子要把这样的福继续的传递下去，也就是十二个支派也要承受这样的福，同时也要借着以色列，神要把这个福赐给全世界所有的人。那么在这里这一节经文的里面，福这个字一共出现了三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强调的是神的赐福。而福这个字在创世纪是一个要字，就是一个 keyword， 这个字在创世纪一共出现了88次，就显明 从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以后，这是创世纪所关心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赐福。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当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神就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要管理这地，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都要受他们的治理。所以那是神造人，他就赐福给全人类。从一章二十八节以来，整个创世纪关心的主题就是神的赐福。所以我们看到整卷创世纪是以神对他创造物的祝福为开始。刚刚我们提到一章二十八节，神对他创造物赐福给他们，以此为开始。创世纪的结束是以雅各对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为结束。那么在雅各的这个祝福当中，我们看见消极的，从消极的一面，雅各的祝福是论到他的儿子们，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要征服他们的仇敌。但是积极的一面，论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将享受极大的丰富和繁荣。所以雅各给儿子的祝福以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分别的来强调，消极的描写他们好像得胜的战士，积极的描述他们所将享受一切的繁荣跟丰富。在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背后，是反映伊甸园的平安和繁荣。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了人以后，就把他安置在一个园子，是靠近伊甸的一个园子，我们今天就把它翻成伊甸园。然后圣经给我们描述在伊甸园里面的光景，伊甸园里面有各样的果树可以来供给这个人他生活的需要。不但如此，在园子里面有一条河分为四条分岔，在这四条河的分岔，圣经告诉我们描述说，在这个河的流域当中有许多的宝藏，有珍珠，有玛瑙，有金子，有很多的矿产。神就把这个人安置在这个伊甸园，要他在那里敬拜，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这样一个描述其实是要显明神造人，神为人预备一个适合的居所，而在这样一个适合的居所，神的供应是丰富的，神有丰富的供应来供应我们人的需要。而那个河流的出产金子和各样的宝石，这些只是用人类有限的语言要去描述神不只在物质上给人丰富的供应，而且在那里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些是描述神同在的那种荣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圣经的最末了，创世纪的最后两章描写将来那个耶路撒冷城，那个描述说城是街道是黄金的，然后好像水晶一样，而且呢城墙的根基是宝石，城门十二个城门上都有珍珠。这种描写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人类语言太有限，没有办法来表明神的同在那种荣耀那种丰富，所以就用我们人类看为最珍贵的这些宝石来描写。所以伊甸园是神给人的祝福，有对人生活一切需要的供应，同时有神荣耀的同在。但是当人犯罪以后，我们失去了这个乐园，我们常说失乐园，我们失去了这个乐园。而今天在雅各的祝福里面，我们看见他整个祝福的焦点就是在应许说，将来当王权真正属于他的那一位来到的时候， 这一位他要重新拾回那失去的乐园，他要重新恢复伊甸园的丰盛，伊甸园的丰荣，他要带给人当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所要赐给人的平安和繁荣。我们知道神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见神造人，神赐福给我们，神也要把一切他要给人的平安和繁荣，他把人安置在伊甸园，让人来享受，这是神给人的乐园。但是这样的享受必须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跟神维系一个正确的关系，对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创世纪说神把它放在那里，要它中文翻成修理看守，但是这两个字本身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的用法乃是用在对神的侍奉，圣殿的侍奉，对神的那种献身。所以神给人预备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繁荣和平安，一个赐福的一个生活，而必须在我们跟神一个正确的关系之下，我们就可以享受神要赐福给人类一切的繁荣跟丰盛和从神来的平安。但是我们的罪使我们失去了这伊甸园的丰荣，失去了这个乐园，但是雅各的祝福就应许，当王权真正属于他的那一位来的时候，也就是这位弥赛亚，他要来，神关心我们，神关心，神也爱他所造的人类，他要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罪中能够得拯救。这位弥赛亚要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恢复跟神一个对的关系。而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重新恢复，这位弥赛亚就带来神在创造人类时候本来就神的心意要赐给人的繁荣和平安。这个平安是真正的平安。这位弥赛亚的君王，他要用公义和公理来治理万邦，他是被称为和平之君。圣诞节要到了，我想我们都不能忘记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的，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和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要治理全地，他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与神恢复一个对的关系，他也要恢复伊甸园的丰荣，恢复神要赐福给人这一切，不但是物质的丰盛，更是神同在的荣耀。所以在启示录我们就看见，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中，神要支搭帐篷，他要住在那些凡是蒙拯救的人当中。而所有启示录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影射伊甸园，在那个新耶路撒冷当中有一条生命河，在生命河的两岸有许多的生命树，十二个月按时后结果子。而我们要昼夜在坐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昼夜的敬拜侍奉他，神要把他造人类的时候他的心意要完成，他的旨意和计划要完成。虽然因为我们的罪使得神美好的旨意，他要赐福给人类，而且他要赐福满满，他的赐福是丰富的。所以有一首台语诗歌说耶和华祝福满满，我们从雅各的祝福给十二个儿子的祝福，我们看到确实神的赐福满满，这个赐福是关乎全人类的， 神要把他起初赐人的平安和繁荣借着这位弥赛亚带来给我们所有的人，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领受神这样丰富的赐福。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中激动，因为你的话向我们启示你是何等荣耀的一位神，向我们启示从你创造这世界，你创造人类，你的心意就是要赐福，你要厚厚的，你的福是丰丰富富的，是充充满满，是超过我们人任何人所能够想象的。但是我们的罪使我们失去你要赐的福，然而感谢你，你的爱是不改变的，你差你自己的独生子来为我们成为救赎主，来完成拯救我们的这救赎的工作，让我们可以重新恢复我们跟你之间一个对的关系，使我们与你和好，让我们首先想开始享受你要赐给人真正的平安。但是弥赛亚不仅是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一切的仇敌都践踏在他的脚下，那时候他要带来给人类完全的平安和丰富，要带来当初在伊甸园中神所赐下物质和神同在的丰富。主啊，我们谢谢你在雅各给儿子的祝福当中就已经启示了主你的赐福满满，我们但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用全心委身的来信靠顺服你，使我们可以享受你要给人类这一切丰盛的赐福，是丰丰富富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所能够测度的。再一次感谢主，也再一次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凡是听见主话语的人没有一个是被排除在这样的福分之外。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